诸位同学，请坐啊，请坐。请看《光明觉品》第十段啊，最后一段，光照十方，寄诵第一首看起。前面有个说记忆，我们念一遍啊。二十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，各与佛所同时发身说此颂言。在这首说记忆里面，为我们显示出佛佛道统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同一道故，在此地啊看出这个讯息啊。请看第一首，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亦无住，如是了知三十四，超住方便成实力。清凉大师给我们说明这一大段有十首颂啊，十首名因果缘变等啊，因果圆满周边，这十首偈里面呢可以分为两大段啊，前面四首偈是佛因果辩说啊，这前面四首一二三四是讲佛的因果，六首啊劝无顺行，不是劝人啊，是劝无，无包括人，人不能包括无啊，无的范围大，无是九法界众生啊。那么我们显而易知的诸天畜生为地狱啊，我们很难知道的有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界众生呐、啊，所以用这个无就全部都包括了啊，九法界众生的劝导大众啊，随顺修行啊，这是后面六首。那现在我们看第一首啊，第一首这首偈四句啊，第一句呢啊啊，这首第一首偈是讲的因缘果满，章有说因。啊，当时明显明显的有说音三句四句偈里面三句三大原因，最后一句舍利果满， 如来果地上的因缘果满了。啊，这个果啊，用这个舍利的来说明。我们现在看这首看偈子的内容，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个两个字一念啊，一念普观无量劫，这是时间突破了啊，界是讲的时间啊，时间没有了。二句无去无来亦无住，空间没有了。科学家所说的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时间空间等于零。那佛在此地为我们实现什么条件呢？一念，一念呢就成佛了。啊，什么叫一念呢？一念没有念，无念是一念。啊，有念就麻烦了。有念就堕九法界了，一念就恢复成佛了。一念是真的，九念九法界是妄的，二念是妄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给我们讲这一句了相，第二句了性，般若经里面说诸法实相啊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讲的什么？啊，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在台湾啊景美华藏图书馆，馆长在啊，正是严居士夫妻两个来拜年啊，那个时候他在教育部任职，同时啊也是辅仁大学的教授，他告诉我他最近在辅仁呢讲普贤行愿品，好啊，很难得了啊！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呢讲经说法，他讲些什么？你用一句话回答我，不要啰嗦。那世尊一生讲什么？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来，他如果用一首偈呢，那就是这一首偈，一句话。最后他问我了，那我跟他讲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这句话行不行？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了，只是跟大家讲诸法实相， 他同意。这一句话用上现代化来讲呢，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，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啊。这范围太大太大了啊，时间是三季，过去现在未来啊，空间十方啊，十方还不行啊，无尽无数无量的不同维次空间啊，全都包括在其中。说不尽啊，说不尽，佛有方便说，这会善巧方便呐、啊。啊，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之便宜。合起来讲呢，最适合的方法，最恰当的方法，在佛法里头说，上其诸佛所证之理。下其众生可度之机，这叫善巧方便呐、啊。善巧方便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的作用啊。啊，虽方便，虽般若啊，你看看。华严都是讲实代表圆满啊，大乘教里面常常讲六波罗蜜，华严经讲十波罗蜜，你们想想这味道啊，十波罗蜜里面那要加四条啊，啊，加哪四条呢？六度最后一度般若波罗蜜，第七个方便波罗蜜，愿波罗蜜，力波罗蜜，智波罗蜜，这都是从般若波罗蜜流出来的啊。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啊，后面的四种叫后得智，后得智就是根本智的作用啊。如果我们讲体用来说呢，般若波罗蜜是体，这四个是应用啊。应用里头头一个就是方便啊，巧方便是般若波罗蜜的应用啊，用在生活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用在说法，用在度生啊。愿从般若里面生的，没有智慧你发的那个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忽略了众生，众生我讨厌他，我才不想帮他忙了，不读他了。那你发愿的时候是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某某众生除外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智慧呀，愿发不出来，没有智慧呀，你功夫不得力啊。没有智慧是处事待人接物，感情用事，没有理智。十波罗蜜最后那个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。 那么佛法所求的就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万有真相。我们做学生的人，跟着佛学习的人，听了佛说法了，要能够悟如啊，你要觉悟啊，你要契入佛的境界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啊，唯一的一个目的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，入佛之见啊，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呢、啊。这目标就是你要悟入佛的之见呢、啊。佛的之见就是你自己自信本具的之见，真知真见，一丝毫错误都没有。佛教导我们啊，佛的之见是什么呢？一切经中所讲的无一不是佛知佛见啊。一切经里面所讲的最重要的一句是什么？就是一念。在我们净土中叫一心。你看净土中的修行目的在哪里？一心不乱啊。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此地讲的一念啊。这就成佛了。正念是正啊，一念叫正念啊，一念是真心。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，所以一念普观无量界，这个无量界是过去无量界、未来无量界。啊，你全都见到了。啊，无去无来也无住。这就讲空间，空间的维次全部突破了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设法界没有了，设法界就是一法界，一念呢，你就见到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没有此界他方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在不在一法界里？在。我们凡夫见不到啊，为什么见不到呢？迷在幻象之中，梦幻泡影啊，迷在这个里头啊，啊，就正如同做梦一样，迷于梦中境界，把梦中境界当真的，真的境界呢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梦中境界没有立一真法界。啊，梦里头还有梦啊， 你们同学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做梦的时候，你就你在做梦里头又在做梦，我有这个经验的。哎，我也常常提出来问问同学们，有几个，不多，哎，真的有这个经验。啊，梦中还有梦，梦中又有梦，不可思议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到底是堕落在第几个梦境当中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佛菩萨要不给我们受迫，我们哪里知道啊是在做梦呢？永嘉大师觉悟，那他要不觉悟，他说不出来啊。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是梦啊，设法界也是梦啊，觉后空空无大权啊，一念就觉，二念就迷。啊，一念是真心，一念是真如。啊，我们念佛，啊，念佛真正的功夫，总要记住。啊，真正的功夫就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啊。一心不乱，是真如，是本性。心不颠倒，是自信本具智慧现前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体会。一心不乱是根本之，心不颠倒是后得之。啊，万事万物寥寥分明。般若经上常讲的般若无的无所不知，一念是无知的根本之。心不颠倒是一念的后得知，就是无所不知。啊，般若经上常讲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你看看，佛与般若相不相应啊？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就是修行的方法啊，法门呢，法是方法了，门是门径啊，方法门径无量无边啊，都是修这桩事情，都能够圆满的达到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法门确实是平等的，人的根性不平等。烦恼习气不平等。于是你就要在法门当中去选择啊，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，适合自己程度的，适合现前生活环境的啊，这样学习呢方便，困难少啊，容易成就， 佛为我们开这么多法门，叫救路回家，不要绕圈圈，这就是方便法门呢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让自己的根性程度啊，主观客观的条件，选择净土啊是最方便的，方便之中的方便呐。啊，就是说你怎样能够修得一念，我们今天画画的智持名号啊，净土这个修行的方法也很多啊。你想念佛啊，通常我们讲的有实相念佛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持名念佛，这四大类啊。我们选择持名啊，为什么选择持名呢？是在弥陀经上教我们持名，在无量寿经上也教我们持名，在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最后一观第十六观也是教我们持名。我们就用持名的方法了，修一心不乱的，修心不颠倒啊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知道好好运用这个方法，达到你的目标啊，目标就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你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今天这个时间，念佛的人不少，有许许多多的方法都在流行。啊，到底哪一种方法适合我呢？啊，这些问题很多人来问我，我都告诉他不必来问我，问你自己啊。啊，哪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你到一心不乱？啊，或者我们平常讲的是，啊，讲的浅显一点，哪一种方法了？我学了之后啊，我的心比较清净，我的妄想杂念呢比较少，啊，那这个方法就有效啊。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，没有一定的形状，啊，没有一定的身形，所谓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我们决定不能执着佛是什么形状，不可以啊！那你执着，你就错了啊！我在前几天在马来西亚，好像是在马六甲一所缅甸的寺庙啊，我去参访，他大殿里面供奉着有30多尊释迦牟尼佛的像啊，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像，石雕的啊，缅甸玉啊，玉佛像呢，差不多有一个人这么高，站着的，全是像释迦牟尼佛。我仔细一看呢，面孔不一样啊，看看下面说明。这个大雄宝殿造得好啊，有特色啊！ 释迦牟尼佛像啊，有印度的像，你看他是印度人啊，不像印度人，这个皮肤比较黑一点啊，全是大理石雕的嘛，缅甸玉雕的，有缅甸人，有越南人，有泰国人，有中国人，有西藏人，有韩国人，有日本人。我一看到这个是那个面孔，是哪一个国家人，就是那一个国家面孔。这是说明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没有一定的像，在哪个地区，在哪一个国家，他就现那个地区那个族群人的像。给哪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根性，就给他说什么法。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定法可说。我们初学怎么办呢？这样一来不就搞乱了吗？初学有初学的办法，初学只能跟一个人学。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讲求的师承呐，可不能跟两个人，跟两个人两条路啊，三个人三条路口啊，四个人就十字街头啊，一定要跟一个人啊，一个老师，为什么呢？容易得一念。容易得一心，两个人他说这样他说那样，到底哪个好，我要跟哪一个学，麻烦别来了。中国古人教儿童同盟养正的基础教育，现在人家扎根教育，学佛也不例外呀。学佛也要同盟养正呐，也要扎根呐。扎根只能跟一个老师学，跟多了不行啊。我这方东梅先生，我是跟他教哲学。从哲学里面呢，他介绍我认识了佛学。那个时候给我开的这门课《佛经哲学》。我从这里是认识了佛学。这才非常啊，羡慕。这一门学问，向往这一门学问，开始研究经典。研究经典，语言很殊胜。那个时候我住在台北新北头。我们邻居有一个蒙古人，是过去清朝的皇室亲王给我做邻居。那他有个女儿念小学，常常跑到我们院子里面来玩。看到我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有佛经，他回家告诉他爸爸，领着他爸爸来看我。 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。哎，听说我在看佛经，哎呀，问我学了多久，我说刚刚开始，啊，还不到一个月，那我就把我这个学佛的因缘告诉他，啊，这是老师介绍我的时候，这是很高深的哲学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困难？”当然有啊。你需不需要有人帮忙？啊，帮忙给你解释。我说：“那有这种人呢，太难得了。”我说：“谁呀？”叫张家大师啊。啊，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张家大师是何许人啊，他们对他非常尊敬。啊，一定要陪着我啊，去拜访张家大师。说好啊，他夫妻两个非常热心啊，陪着我去拜访张家大师啊。那张家大师是，他是专门搞佛学的，那方先生是副台的，那这专门搞佛学的啊，我们非常有缘分啊。26岁，张家大师60多一点啊，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很爱护，很喜欢，很有缘分啊，就叫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住所去，他住在青田街8号啊，我这一个星期看的佛经，有了问题我把它记下来，星期天跟他见面的时候向他请教啊。我这样跟他3年了啊，有时候他要给我讲，很少，多半都是我提出问题向他请教啊。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这又过一年，我才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。没想到了，李老师劝我学讲经啊，我出家，把佛学当作自己的职业，这是张家大师替我决定的啊。这个行业好，很适合你。你真正发心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你的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，你一点都不要操心，我完全接受了。一生当中真的什么都不操心啊，那为什么？佛菩萨替我安排的吗？顺境是他安排的，逆境也是他安排的。他无论是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全都是佛菩萨安排的。我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啊，那么有些人说，哦，那个人对你很不好啊，毁谤你啊，侮辱你啊，糟蹋你啊。我听了之后啊，佛菩萨安排的啊，所以有些同学靠近我的感觉到奇怪呀，这人在毁谤你呀，糟蹋你呀，啊，你怎么无动于衷啊？我说我很感谢他啊，你还感谢他？是啊，你感谢他什么？他替我笑一场啊。你佛经多念了就晓得， 无始今生造多少罪业，这些罪业都要到三途去受报，决定躲不过啊！我们以真诚纯净的心在修持啊，在做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工作啊，他们还是障碍阻拦，这是消业障啊，重罪轻报啊，我接受他们所加给我的回报也好，侮辱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我不要到三途就受报，现在就报掉了。我这么一讲，他冷静想想，哎，也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学佛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心里头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。啊，这是我常常讲。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对立没有了啊，别的我没有，这个没有了。别人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他回报我，他骂我，我尊敬他，我感谢他，我知道像我也这样，我没有怨恨心，更没有报复的念头啊！所以境界一年比一年好啊，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啊，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长啊！啊，我今天展开这个经本啊，一句一字。现在多半是讲一个小时啊，啊，我的能力大概可以讲到四个小时，但是不能讲四个小时，这部啊，越讲越欢喜啊，业障消除了啊，所以。常常跟在我身边同学，我很感叹，你们跟我这么多年没有学会啊，别的不怕，你能，你的前途比我还要光明啊，几句话好听呢，要生好几天的气，你这不糟糕吗？这一点功夫都没有啊！啊，不但你没有证悟啊，你解悟都没有啊！啊，这就是烦恼习气啊，严重的障碍，啊，经不起一点点的委屈，这怎么能成就？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这个。这是真用功啊，会用功啊！啊，人家赞叹我们，生惭愧心，为什么不值得赞叹呢？那赞叹太过分了啊！别人诽谤侮辱。应该的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啊，别人以种种不善恶行对我，岂不是消业障吗？怎么可以有怨恨呢？感恩都来不及 我离开台湾的时候，到我写了六句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永远感恩，永远知道种种挫折，种种障难都是小业障啊！业障消除之后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的啊！所以对这些人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怨恨，有怨恨麻烦大了。这个经论上讲的很多，招来的什么后果呢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冤冤相报是两方面都痛苦啊！啊，纵然这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啊，这一生没有结怨，前世啊啊遇到了啊啊，他对我施行那是他的报复，我今天受了，完全接受，没有丝毫怨言。啊，一切退让，忍让，化解了。啊，来生来世好朋友了。我无论干什么呢，你会支持我，你会帮忙我，你绝对不会障碍了。如果这一生你对我种种的不善恶行，我还有怨恨心，就不得了，来生遇到的时候还是冤家对头啊！这一世你的形势比我强，你欺负我；来世我的形势比你强，你不是这有什么意思吗？古德常讲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一生记住，决定不跟人结怨仇啊！我学佛53年，讲经46年，别的东西没学到，这一点学到了，学得很到家啊！能忍让，能舍啊！这是张家大师李老师教的，跟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就叫我放下，叫我看破，叫我布施啊！李老师麾下的圣人得益很多啊！啊，真学真干呐！啊，礼是我得的，不是老师得的。我们对于老师指点教导永远感恩 啊，能做到的在今天只有给老师做个纪念堂啊。我们在这个澳洲道场不大了啊，只有3个堂口啊，换一句话是个很小的道场，稍稍有规模的寺院那比我们多大啊，只有三个堂口啊。我们用来纪念老师，纪念护法啊，我们最大的一个堂口啊，我们用张家大师啊、李炳南老居士 用他的名字纪念他的名字啊，迦南迦南堂啊，张家大师李炳南啊，这里面供养他们的这个法相啊，很大张的这个法相啊。第二个堂口我们取的名字东园堂，方东梅先生、李牧原居士，我们知恩报恩呐。第三个堂口是我们的斋堂，韩英堂，纪念韩馆长。啊，韩馆长对于饮食、美食啊很有兴趣，他自己会做。过去在台湾，在美国，啊，在美国大老师道场，啊，厨他亲自下厨房，还教了不少徒弟啊，啊，教他做菜呀，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斋堂啊，就用他的名字，啊，韩英堂是我们的斋堂。啊，我们的斋堂每个星期六都举行温馨晚宴。啊，馆长生平喜欢热闹，啊，所以我们三个堂口知恩报恩呐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一切真实的利益，我们自己得到的。啊，一生永远记住别人的好处。啊，别人对我有一天好，别人对我有一百个不好处，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决定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养自己的记性，养自己的善行，纯净纯善。真心才会显露啊！啊，一心一念很不容易啊，那是我们终极的目标，远程的目标，纯净纯善是近程的目标。先修纯净纯善，啊，再往一心一念这个目标去精进，这就对了。那么一心一念也是一样，在经中分为三等，啊，最上乘的叫理一心不乱，是此地的境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时空唯次突破了理一心境界。第二等的四意心境界，四意心也能突破，突破范围小，没有这么大，没有到法界虚空界，没达到，啊，只能够在六道里面，六道里面的层次可以突破，六道外面层次可以突破，不能突破十法界，四意心不乱。最下面一层呢，功夫成片，啊，就是智者大师啊给我们实现的圆教五品位，啊，这是我们可以能够学得到的呀，啊，五品位随喜、读诵、饮食。坚行六度，正行六度，啊，这是我们现在可以能学得到的，可以能够落实的，啊，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， 修善行啊，纯净纯善才能修啊。这个修成了，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，凡圣同居处你有把握，决定会去啊！啊，一念一心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。现在时间到了。